世间多少聪明人，皆以为所不行了此一生啊！世间上有多少聪明才智之人啊？就是皆以为所不行，都是因为只讲了而不去力行，而了此一生，就了结了他这一生。徒入宝山，空手而归，可痛惜哉，可痛惜哉！突然进入宝山，宝山呢，这个也就是指这个佛法了。佛法文中呢，整个就是比喻做宝山，他能够进入佛法当中，可是不光是做一种学问来研究啊，求得这种知识而已。不亲自去力行，这个就是为收不行。这样子呢，空空进入宝山，而空手呢都回去，还没有得到这个宝，可痛惜哉，可痛惜哉，这个很值得痛惜啊，这个那么就是很可惜哈、啊，这个的这个意思啦，可痛惜哉，可痛惜哉。啊，这个深深的可惜啊，深深的可惜啊。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这边呢又是一个段落了。这个段落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提起正念，妄念重化的意思。提起正念，妄念就重化了，听从教化了，就是随之而化，随着正念而化，化消了，就是提起正念，妄念重化。若复妄念满腔，重重往来，蓬从而失，犹未提未增提正念故也。啊，若复，假如谈到这个妄念呢，满腔就是满怀啦，满心的这个妄念啊，腔就是怀的意思，满怀的这个妄念，邪妄的念头，重重往来，重重呢，就是往来不绝的样子，重重就是往来不绝貌，那么重重往来呢，就是来来往往。而不能够断绝，蓬从而失，蓬从而失什么意思呢？蓬从的意思就是同类相从啊，同类相从，同类相从，相从你的什么呢？你的这个思想，同类相从你的思想。那么就是重重往来，若复妄念满腔，就是妄念呢、这个填满了心怀，而来来往往来做你这个思想的同类啦，做你跟从你思想，作为你思想的这个同类啦，这个蓬从而失。那么重重往来，蓬从而失呢，是出在易经闲卦，易经的闲卦它呢就有重重往来，蓬从而失这两句话。好，接着我们再说明这个易经的闲卦，这个闲字啊，易经的闲卦，有未提正念故也。那么有妄念呢，这个来来往往的来做你思想的同类啦啊，那么这个是由于没有真正提起你正念的这个缘故啦。这个正念，譬如我们修净土的正念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妄的功名。那么妄念来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一句妄的功名来化它，来转化它，那么它的全部的妄念 就是都变成这个正念啦、啊、都变成这个这一句的万德佛名。所以我们不起妄念可以，我们一起妄念呢就以这一句佛号来制服他啊，那么他呢自然就从化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念头啊，它好像过这个独木桥一样啊，有这个念头在就没有其他的念头，有正念在也就没有邪念，有邪念在也就没有正念。所以呢我们古德讲啊，不怕练习，只怕觉迟，我们要觉悟得快啊，这个知道哦，现在在谈妄念啊，赶快呢这一句佛号提起啊，他呢就转化了啊，这个妄念就转化成这个佛念了、啊。倘正念真切的同从与专注一境之正念矣，倘若我们的这个正念真实恳切的话呢，那么这个妄念也就同从，就是同类相同啊，啊那么它就同类相从于专注一境，专注我们在一个万德洪明这个境界的这个正念上头啦，它就这个跟你复合在一块了，随你而化了，随你的正念啊，这个妄念都化成正念了。所谓调御头法及阔绰皆为次子，调御之道虽守之亦作冤家啊，这个道理啦我们也都可以体会出来。比如一个做家常的人，家常的他很会引导这个家庭的话呢，他的妻子儿女啊啊都这个都非常处得非常好啊，这个是调御的法。假如调御不得当的话呢，就变成冤家，一天呢都不喜欢见面，一见面就吵架什么的啊，这个就是调御不得法。所谓调御得法的话呢，阔绰啊，这个阔贼都变成次子啊，这个阔贼啊都归化于你啊，都听从你的指挥，成为次子呢，次子比啊就是幼小的儿子啊，那么都成为幼小的儿子呢，听你的这个啊指导啦，听你的教养。假如调御，调呢就是调伏，御呢就是控御，调伏控御，得法就是得当的法啊，那么就是贼寇啦，这个盗贼啊，这个寇贼呢，这些盗贼啊，都成为次子啦，都成为啊幼小的儿子，随你的去啊，随你的这个管教啦。假如调御失道呢，就是调伏控御。控欲统欲啊，那么失道就是不得法，不得法虽手足亦作冤家，虽然是手足啦，亲生的骨肉，亲生的骨肉，好比兄弟啦，自个的子女啦等等的，都变成冤家啦。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提起正念，妄念呢就从化。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这个第四段呢、啊，第四段就比较长了、啊，比较长。那么这个呢，就是起烦恼啊境界的这个对治法，起烦恼境界的对治法，起烦恼的对治法呢，这个又分成三小段，分成三小段。第一，刚才我们念的这一小段呢，就是总收，总收，第一总收哈、哦。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再讲第二小段、第三小段这样子哈、哦。好，我们来说明这一段。在凡夫地，谁无烦恼？在凡夫的地位呢，哪个人没有烦恼呢？须平时预先提防，自然欲尽逢源，不自这个足发。那么必须在平 藏的时候预先来提防他，就是防备他，自然遇到近切，逢到事缘，不至于就忽然之间发作了，忽然之间升起。众发亦能顿起觉照，令其消灭；纵然发作，也能够马上呢升起这个觉察观照，而使令这个烦恼能够消灭。这个就是懂收了。然后呢，第二小段就是初期啊，对于初期的人，初期啊。然后第三小段呢，就是九修的大事，九修的大事能够了 我空啊，能了我空，那么烦恼就顿发啊。第三小段呢，就是九修大事能了我空，烦恼顿发。然后在第二小段的初期里头啊，初期里头又分成啊这个六个小节，六小节。初期啊，第二小段的初期里头又分成六个小节，我们先念一个小节啊，就是第一小节是什么呢？无义之财的自法，无义之财啊的自法对治的办法。好，我们呢这个底下念了啊，其余呢就是无义之财对治的办法啊，这是第二小段初期，初期里头啊的这个六个小段，第一个啊六个小节，第一个小节啊，起烦恼尽不一而足了，升起烦恼的境界呢啊，不一而足就是啊，不单单呢只是一样啊，就有好多样啊，有好多的事项啊，举其胜者这个啊，这个境界好多好多啦，可是举出他，举出他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来讲，为财色与恨逆数观而已，只有财啊，对财啦，还有遇到美色以及碰到恨逆种种的这个境界啊，数端这几桩罢了，这几桩的事情罢了，这个就最显著的了。若知无义之财害甚毒蛇，则无临财果德之烦恼。假如我们了知无义之财，无义之财就是不义之财的，我们不应该得的财物啊，譬如去跟人家偷啦，去抢啦，或者以其他的手段榨取人家的钱财啊，挥霍得到的这种财都是无义之财。这种无义之财呢，害甚毒蛇，它的危害啊比这个毒蛇还来得厉害。既然了知它比这个毒蛇还来得厉害呢，那么就无临财果德之烦恼，就没有面临这个钱财而国且能够得到，国且得到啊的这种烦恼呢，这是第一种无义之财之治法啊，无义之财对治的办法。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啊，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二小节，穷极患难之治法。我们的穷极患难的治法。与人方便，就近总归自己前程，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处处给人家方便呢、处处给人家方便啊，譬如人家遇到困难，我们就给人家方便啊。那么这样就近总归自己的前程，就近说来还是总是归到自己的这个前程呢来打算呢啊，就是自己的前程呢、就好妥了啊，就很顺当，因为处处给人方便，这个种这个因，你呢将来就得这个果嘛，人家也就给你方便了啊，你给人家方便啊，别人也就给你方便，所以呢是总归自己的前程啊，就是 啊，给人家利益，自己也是得到利益的意思啦。所以说，总归自己的前程。那么既然这样呢，则无穷极患难求救，就没有我们在穷困潦倒、很急迫啊，遇到各种灾患啊，这种忧患灾难的时候，我们在求救的时候了啊，就没有这种别人呢，别人惜财爱惜财物而不肯施舍给你或者借给你的这个烦恼，因为你平常啊处处给人家方便嘛，那到时候你有困难的时候啊，人家给你方便，这个是必然的道理。假如一个啊平常都不给人方便啊，有急难也不救助啊，一毛不拔啊，这个处处为难人家的话，你有困难，人家这个找机会报复你了，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呢，自害还这个害人还是害到自己。你给人方便啊，你就受人家的这个方便啊，这个这种利益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穷极患难的对治法，就是平常我们要多给人家的这个方便啊，这个多为别人来帮忙。那到时候人家自然能帮忙你了啊，比如你这个同样是邻居，人家邻居起火了，起火你不帮忙救火啊，以后呢等你起火的时候，人家也不来救你啊，啊白白的你的这个家呢，然后被火烧光了，这个是因果的道理呢，很明显的，我们的平常也都可以遇得到的啊，遇得到。还有譬如这个邻居啦啊，有这个喜事啦啊，或者丧事啦啊，都互相帮忙嘛啊，尤其农村都有这种风俗啦哈，都互相的帮忙啊。那么假如你不帮忙人家的话，等到你遇到这个事情，人家也束手啦，不去帮忙你啦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是通常遇到的事。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小节。色泽重贵是一小节，这个就是对美色的治法啊，临美色之治法。色泽重贵如花似玉之貌啊，色呢就是美色啦，纵然我们面临如花似玉，好像花朵，好像这个玉石的这种容貌呢，常存若结若灭之心，我们常常心里头存着啊，他呢也就是好像我们自个的姊妹一样嘛，自己的姐姐自己妹妹是一样的，我们的存有这种自己姐妹的这种心理呢啊，那么就不会升起这个欲望。那么重视娼妓意错事想，纵然这个遇到娼妓呢也经常做这一种想法，若子若灭之心，而升起对他升起怜悯之心，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呢？我们要升起度脱他出离痛苦的这个心，那么这样子呢，则无见美色而动欲之烦恼，我们就没有看到美色如花似玉的这种美色呢，而升起动起这种淫欲的这种烦恼来。所以呢，这个是面就是临美色之治法。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小节啊，呼节啦，你看这个都是一小节一小节的啊，我们要分段落的时候也可以看得清楚的啦啊。除非呢就是慢慢学习要分段落啊，学习能够会分段落，然后呢知道人家的段落之后啦，我们将来作文啦也懂得人家是这个段大段怎么分，这个小段怎么分，而小段里头的这个节目层次又是怎么分啊，人家怎么做我们呢就也会学习的怎么做啊，因为文字也是很要紧。为什么呢？你看古代大德啦，他们的文字学得很好啊，文章学好之后 那么就可以著书立说，著书立说了。我们在年纪轻的时候呢，不要随便著书立说啊，等我们这个德高望重，真的有所心得，才著书立说啊，不然就是东抄西抄的，这个没有意思啊。我们也不要这样子，我们的真正有心得啊，这个有独到的见解的时候，真正的对众生有利益，这个时候我们才著书立说。那我们现在学国文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具备这种能力啊，预备这种能力啊，我们呢有著书立说的这个能力，现在好好培养啊，那么了解他的这个层次段落啊，以后呢我们做起文来也知道有怎么样子的这个层次段落，这样子我们呢不要好这个名啊，要什么著作啦，年纪轻轻就有什么著作出来，这个不要啊，不要这样子。我们呢到这个年纪大了啊，真的有所心得，自己德高望重啊，自己真的对这门学问呢都很有独到的见解啊，这时候著书立说也就可以传流后代。因为书呢是传流百代啊万代的这个事业啊，你看古代的书籍一直流传到现在啊，还有三藏十二部经典啊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么我们讲经说法只是利益当事，假如著成书呢就利益后代，它流传久远。讲经说法比如在这个地方讲的，我们只是利益这个地方的人啊，那么别处就利益不到了。这个著成书呢它就流传很广大，流传当代，流传未来啊，所以我们具备文字的能力呢这个很要紧很重要。好，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小节，底下一小节底下一小节我们念过了哈，现在就说明夫妇啊，这个就是第四小节妻妾之治法，对于妻妾的这个治法。夫妇相敬如宾，视妻妾为相济，济主之恩人，不敢贪凑彼此行乐之欲具。夫妇呢相敬如宾呢这个夫妇之间很要紧哦，相敬如宾很要紧哦这个就是好像宾客啦这个夫妇互相之间的这一种恭敬呢，好像对待宾客一样，对待宾客总是客气的，存几分的客气，假如太熟啦不客气啦，不客气就会彼此吵架啦，甚至打架啊都来了，就成为冤家啦，所以要留几分的这个不要太亲密啊，好像宾客对待，这样子才能够长远呢。我们朋友之间也是一样，不要朋友熟疏失仪这个疏仪，朋友熟呢来往的很亲密无话不谈这个的话呢，他感情就会渐渐疏远假如久久不见了，每次还感得很亲密，假如屡次见面呢，你有什么无话不说彼此这个没有恭敬心这样子呢屡次交往的话就变成反而疏远那么对于夫妇之间也是一样相敬如宾，好像宾客。那么要看这个对待自己的妻妾，妻呢就是正式的夫妻，正式的太太，妾呢就是这个再娶的，这个就是妾那么把这个正式的夫妻或者再娶的妾呢，把它看成是相济，互相救济，来继承你祖先的这个祭祀的这种恩人把它看作是这种的恩人传流后代的这个恩人，不敢当作彼此行乐的欲具，不敢把它当作彼此之间行乐的这种 啊，实行自己的这种享乐的这种欲望的工具，则无寻欲灭身，寻欲灭身及七不能欲之不成立之烦恼，就没有啊寻欲啊灭身，就是一直的追求这种欲望啊。这个一直追求欲望而灭亡你的身体，而使我们的身体呢，就是早一点夭折的啊，变成这样子。因为这个欲望，尤其这一种淫欲啦，淫欲呢最容易上升呐啊，要不然因为这个我们的精力是有限啊，淫欲太过剩，它就会灭身的。所以古代的帝王往往早夭的情况呢，对这个这个寿命不长，对这个也是有大关系在的，有关系的。那么即妻不能育，妻呢不能过生育啦，那么儿子呢不能过成立的这个烦恼，因为自可啦，自可没有把他呢好好的教养啊，生下来的子女呢不好好的教养，因为他心存着这是彼此行乐的一种欲具嘛，也没有去好好教养这个子女，那么子女也就学坏了，学坏了他呢不能够成立啊，因此呢有妻不能育啊，寻欲灭身，妻不能够生育啊，纵使有生育，这个子女也不能够成立，就是长大成人这个品德都很好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成立他呢就品德不好了，不能够像人呐 像其他人一样，那么就不会有这种的烦恼，这个是对妻妾的治法。接着我们在这个是第四小节，接着第五小节呢再看底下哈，子女啦，一小节哈，这是子女之治法，对子女的治法。子女从小教训啊，子女呢从小的时候啊，就要好好教导他啊，这个教育啊，训导他。那么因为小时候啦，你好好教呢，他就好像一张牌子啊，教什么呢，这个先教的就容易入啊，这个先入为主嘛。那么所以呢古时候呢教导儿女呢，这个启蒙的教育很要紧，所谓的养正之学，养正之学啊，就是太小的时候我们就以古圣先贤这个道理呀 还有注重因果的这个道理啊，教导这个小孩，使他呢不随便去造恶啊，那么使他能够惜圣惜贤啊，这个幼小的时候就这样子教导他，那么就没有忤逆亲心，还要教导他如何孝顺父母亲啊，奉敬恭敬师长等等，这个呢都好教导他，就没有忤逆啊，忤呢就是违逆啊。那么这个逆呢就是悖逆啊，忤逆啊，违逆，还有这个违除悖逆啊，亲父母亲的这个心理，以及败坏门风的这个烦恼。败坏门风啊，我们家里一家呢有一家的这一种他的这个门风败的啊，他呢譬如一向都很淳朴，一向呢道德都很好的，一旦出来这个不孝的子女呢，就把他的门风啊，他的这一种美好的风声呢就败坏了啊，这一种家风就败坏了。所以我们子女呢从小好好教训呢，就没有这种烦恼啊。其他的下一节再继续啊，我们呢就是至于恨逆一端，顺初期哈，初期呢就标出来了。那么至于恨逆一端， 虚生灵敏心。后面呢，至于碰到恨逆，恨呢就不合乎道理，违逆的这个境界，这一桩事呢，对于这一类的事呢，应该怎么样呢？虚生灵敏心，灵敏对方的心，明彼无知，灵敏对方呢，无知无事，他才会这样对待我们，不与计较，我们不跟他计较了。那么又错自己，前生成恼害过彼，那么又可以做这种观照的功夫啊？怎么观照呢？说观照说自己前生，我们的前生呢，曾经恼害过对方，现在呢，今因此故，遂烦依宿债，生欢喜心。所以呢，因为我们过去生曾经恼害过他，所以他现在呢才会恼害我们呢、他才有这种恨逆的境界加给我们呢、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因此故，现在因为我们遭遇到这个恨逆的这个事情的缘故呢，遂烦依宿债，于是我们就可以还清一桩过去的债务。那么能够还清一桩过去失的债务，我们就升起欢喜之心了，则无恨逆报复之烦恼。我们呢就没有这个恨逆，遇到恨逆而想要报复对方所升起的这种烦恼。然上来所说乃虎顺初期，可是呢上来就是以上以来上来就是上面呢所讲的乃虎顺初期，就是虎虎就随顺的初期学佛之人学佛之人做这几桩的对治法，以上有六桩对治的办法，这是初期的一种办法。底下呢就是第三小段第三小段我们再一起念。若九中当下能够照了我空的这个道理，当下能够照了我空的这个道理不但是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我还有我所皆空呢不但我是空，我所皆空，既然我所皆空，哪有这些恨逆呢？我们一照了这个身心这个皆空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境界这个我们的身体身心皆空呢这个外境怎么来加呢？加到这个空上呢，它根本就没办法加得上去。所以呢能够了我空的话，我们有烦恼的关系就是因为有我执，有我执才有这个烦恼，没有我执的话没有这个烦恼的升起。能够了我空，那么则无尽烦恼，无尽呢就是无边无量无边，没有穷尽的这个烦恼呢，完全都化成大光明藏，藏呢也就是宝藏，一片大光明的这个宝藏。譬如刀以磨砺金以炼纯，就好比刀呢越磨它越利越利啦，刀越磨越利，我们呢遇到这种负面的境界来的时候越能够陶炼我们的身心。金以炼纯，金子呢金器呢，因为这个佛的越锻炼它就越为精纯，炼因淤泥之培方得清净光体，莲花因为淤泥污秽的这个泥土里头枝培枝长培育，它才能够得到这种清净光明皎洁的这个莲花呢产生出来。 净悟自心损益泰然，今天并没有这个好坏的这一种体性啊。那么损益泰然，至于有损有利益，对坏的就有损呐、啊，对好的境界有利益啊。这个好坏损益呢啊，有损害有利益，就在乎人呐、啊。假如我们能够好好的这个做观照的功夫啊，这个恨逆之来正好是磨练我们身心的大好机会。所以前面孟子不是讲过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啊，行拂乱其手为，所以动心冷性，争议其手不能啊，是不是？这个前面不是讲过吗？所以我们要好的话，好转的话，对境界无论好的，好的你也不一定是好啊，坏的境界不一定是坏啊，所以在乎我们自己的这个转变啊，啊，所以说净无自性，好坏没有一种自性在啊，没有一种自己的体性在，没有善恶的这个自己的体性在，而损益完全在乎我们自己。三业四仪，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四仪呢就是行住坐卧四种位移。常持，我们经常执持言渊之事物，所谓的事物，非礼勿视听言动，非礼勿思，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这个就是事物。五戒十善必孝真事之三行，真事的三行是什么呢？真直啦，三行每日三行其身呢啊，曾子他自个讲了，吾日三省，这个吾身啊，为人磨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啊，所以这个的书呢都要练哦，哎，到时候就随口就出来了啊，书不练的话，那就出不来。这个孝，我们就是孝法，必得呢要孝法曾氏曾子的三行。每日三省其身，啊，那么自己每天呢多做这种省察的功夫。暗示虽无人间，而天地鬼神闲之啊！我们在黑暗的房子里头啦，虽然没有看到，我们就随随便便啊，虽然没有人看到，可是天地鬼神完全都知道啊！你放荡。啊，你起心动念都鬼神都知道了，何况是你表现在身体表现在嘴巴的这个言语上，更是这个鬼神天地鬼神呢完全不了知啦。念时敏乎隐为，最乎判若天渊呐、啊。我们的这个念头呢，开始的时候开始升起呢啊，隐为。很隐藏很细微啊，隐微之间呢，这个念头的升起，好坏念头的升起呢，都是在很这个隐藏很细微啊之间。可是罪福啊演变出来的这个罪福呢，演变出来罪福怎么样，这个你起恶念啊，将来就得祸得这个罪，你起善念将来得福啊。所谓的罪福判，昏判，判就是昏判，昏判的好像上天跟这个深渊地里头的深渊高低啊，这个不同啦、啊。若人如是修行啊，假如能够这样子修习这样子的反省，将天举痛皆善恶无从生疑啦，那么就会能够。看出啊，就能够看出呢，我们的一举一动啊，都能够合乎善法，合乎善法，恶无从生矣。既然都是善法，那么恶法呢，也就无从生起啦。此时正心诚意之鸿飞，切勿畏， 世事所限啊，不若如者之简洁也。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端正其心啊，端正其心啊，这个诚啊，诚意呢？诚意是什么意思呢？诚意也就是物质，物质期也啊，物质期的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诚实我们的这个意业，端正我们的内心，诚实我们的意业，诚实也就是无自欺嘛，就是诚实啊。而且从宏大的这一种规范，宏大的一种规范，切勿为切万别以为啊，万别以为怎么样子呢？世事守限，这个佛家啦，世事就是指佛家。佛家呢，这个讲得太守限啦，太细碎啦，细脆啦。不若儒者之简洁也，不像儒家所讲的很简洁、简单、很直接啊，简易、直接啊。不像儒家所讲的这样子简易直接了当呢。以上呢就是第四大段起烦恼尽的治法，起烦恼尽的治法。接下来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落入啊，这是第五大段，第五大段续念佛法门之重要。念佛法门的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信愿行三资粮啊，信愿行三资粮，去念佛法门之重要，也就是信愿行三资粮。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一段呢、啊，落论念佛法门，叫做论道。念佛法门呢，我以信愿行三法为其重要，单单是以信愿行这三法作为他这个宗旨这个精要所在。三法去除决定往生，假如三法都具备，那么决定往生，决定呢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若无真信切愿，纵有真行亦不能生。假如没有真实的信心，恳切的这个愿望，纵然有真实的这个力行，真正的这个实行呢、啊，亦不能生，也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况悠悠泛泛者哉？何况悠悠泛泛啊，就是飘飘忽忽的意思呢？飘飘忽忽修行不得力的这个人呢、啊、更不能够生了。我一手为得生于佛，全由信愿之有无啊，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我一大师他所认为的所常常讲的得生于佛，全由信愿之有无啊，能够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不能够往生呢，完全就在有没有深信切愿啊，有没有深信切愿呢这个条件。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而往生品位九品的这一种地位呢，高下的区别完全是由于持名功夫深或者浅。假如功夫深，就深的品位高；功夫浅，品位就低。乃三世不义之常谈，三根普被之妙道也。这是过去、现在、未来，不义就是不改变、不变异的这种常谈啊，就是这个常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常道啦，也就是常道，常道的意思。 那么常常呢，也就是可以讲说，三是过去、现在、未来不能够更改的这种论调，也可以说是论调。三根普遍之妙道也，是上中下三根普遍加倍微妙的这种道路，微妙的这个道路。以通身靠倒，通身呢就是全身的意思了，应该全身呢把它靠倒，靠倒就是依靠它，依靠这个信愿行三资粮，素千正十亿啊，这样子呢，素肌啊就是肌肤啦，肌肤可以正道啊，亲自正道实际的利益